那个 people need the Lord， 那个是人们需要主，那个是。我记得我的女儿在高中的时候，高中二年级的时候，那个宣道会就我们在那边上侯是一个很大的宣道会，就请我的女儿去带他们的青年英文部，那去啊给他们分享信息。他就是一面弹这个歌，一面唱，一面讲见证，一面流着眼泪的。那一天晚上感动了很多的人。这个诗歌每一次唱，的确叫人心，会把人心一直眼睛就定睛在主的身上，也去关心到那一些很需要主的，就是那个当人们走过你身旁的时候，真求主叫我们开了眼睛看见需要主的人。今天晚上我们要讲到传福音，也就是那个大使命。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二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二十节，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这是主的命令，大使命。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六节，他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六节，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可以长存。神不只是拣选我们，他还要分派我们去结果子，叫我们的果子可以长存。所以传福音是神给我们的使命。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我们都很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是说神爱世人，所以他要分派我们去结果子，不是我们单单我们得救就好。我有一节圣经节我一直以前都没有给他好好背，我背不来，因为我觉得那八件事情太多了。后来有一天我就跟神说，我定义要把它记起来，我不能再告诉人家说哎呀有了什么，有了信心加上德行就哒哒哒哒就到最后。那一天我就定义把它背起来。其实背下来，当你定义要做的时候很简单，当耶稣定义要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也就能够成就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所以当你定义要做的时候是很简单的事情。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到十一节，彼得，你如果记不起来，你就记那，先把你能够记的记，然后再往后加一点，往前加一点，渐渐加，你就越加越多了。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到十一节，上帝的神人已将关乎天成和生命的事告诉我们，皆因为我们认识那用他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他说你要在几件事情上分外的殷勤。第一，他说一共有八件，他说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还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下面那边就是说要爱众人的心，第八件。你在这几件事，你若在这几件事情上充充足足的，就使你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在这几件事情上，使你他说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啊，知识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有了知识加上节制，节制加上忍耐，忍耐加上前进，前进还加上爱弟兄的心。但是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啊，他说还要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他你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使你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若没有这几样呢，那你就是瞎眼，只看见近处，忘了你从前的罪已经蒙洁净。若有这几样，就可以使你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所以这八件事情不只是到教会爱教会的弟兄，还要在爱众人，就是到外邦人。我们当我们受洗的那一天呢、啊，神说你得救恩的那一天，我就给你一个使命，就是大使命，而不是只有当我们蒙恩了啊，那我们就是成为神的儿女，这就够了。当我们蒙恩得救的那一天，受洗的那一天，是跟神立婚约。我在那个所主日那堂已经讲过了，就是我们跟神立婚约。那 有没有两个人在结婚礼堂上啊办了结婚？那么牧师证婚说：“哦，你们两个就是夫妻了哈，盖章。”那么就证书有了，好了，就个人回个人家里去过你的生活。不是，他们两个要经历夫妻的共同的生活，然后呢，神的祝福是给他们有后代，要结出果子来，有后代的。那我们基督徒，神说爱我的，守我诫命的，我就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啊。基督徒属灵的儿女是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结的很多的果子，他分派我们去结果子，所以我们得救了以后就要去结果子。今天撒旦给教会最大的一贴迷魂药就是享受与神同在。我不是说与神同在不好啊，我不是说教会开特会开聚会不好，我也不是说与神同在不好，而是今天撒旦给教会最大的一贴迷魂药就是那一贴迷魂药，就是与神同在。哎呀，大家在这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你爱我，我爱你，你浓我浓，比水还浓，就忘了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而我们都忘了，我们都忽略了这一件事情，一直在那边享受教会弟兄姊妹的爱。神说这不够，要去。你知道有一天，我记得我打一个传真给你们的牧师，因为我那打写那个传真的前几天，我就是趴在我家的厨房在那边大哭特哭，三更半夜，我先生已经睡觉了，我一个人在那边，突然间神，我在那边看圣经，我在祷告的时候，忽然间神给我一句话：我为你舍命，你为我舍什么？神说这几年，神说你为我舍什么？你带多少灵魂到我的面前？我就开始在那边想，越想越想，我就哭了。我想到主为我舍命，我为他舍什么？我说主啊，这七年我算上我只带一个人，真正我带领一个人从头到尾，他信主一个，很可怜，林姊妹只带一个，是我到处跟人家传福音也带了一大堆，但是传福音就走，没有再去兼顾他，也没有就真正带他到洗礼那一天。我的意思是说，我真正带像样的带到他能够受洗的，我只下功夫的只有一个。七年我就在神面前哭，我就在神面悔改，你知道吗？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给我们看见，哦，神说我将来在羔羊的筵席上要让你在我宝座上跟我同坐席。我们常常没有看到那个神后面那个永远那个永远的旨意，就是那个羔羊宝座上那个筵席。神说你将来我凭什么让你在宝座上跟我同坐席？是你的孩子都是 A+，或是你说你服侍我多少，你去做多少圣工，神说都不是，这些都不算。我还要问你，你到底带多少人到我的国度里来？我说主啊，七年才有一个。哦，那天我就哭得好伤心啊，我就把那个厨房的门关起来，我真的趴在那个地下哭的呀，服服哎，我越哭越伤心，就趴在那个地下哭的。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是第一次搬到那个房子，从1980年搬来到现在第一次。我先生也不敢起来看我在干什么，我就趴在那个地下哭。我们今天基督徒，我觉得我今天在这里讲，连我自己都在神面前要好好的认罪，我忽略了这件事情。我以为我拼命去做建造的工作，哦，做造就的工作，去带领人读经祷告，神说不够的。教会就好像一个工厂，我常常说工厂，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是捕鱼的人，没有去抓鱼来里面做什么鱼罐头，做什么清蒸鱼、红烧鱼。那牧师的工作是祈祷传道，牧师的工作是祈祷传道，他兼顾信徒，他装备信徒，让我们去抓鱼进来，去捕鱼进来，然后就在这里加工制造，然后就要再出去，这是循环，不能做完了就没有了。那这些罐头都死掉了，这些东西都做好了，都就变成那个就是死水。基督徒应该是捕鱼的人，一面进来装备，捕鱼完了还要回来。教会就是装备信徒，教会就是一个，其实教会想一想，教会就是人聚集的地方，就是装备信徒的地方，没有什么在那边你争我夺的，也不是那边给你在那边做安乐椅，等着那一天到天堂去的。我们应该在这边接受装备，然后出去。 今天我觉得教会的光景就是这样。教会常常，有时候我到很多地方去，很多教会里面还写着一个很大的字，安静。我说好像那个包青天要上堂了，那聚会就哦，好像就要演着那个威武这样子，然后牧师就好像包青天要上堂了，那教会里面牧师就好像主持丧礼的那一位，教会就好像一个丧事礼拜，因为大家在有些教会去的，你就觉得真的一点喜乐都没有。这就是今天教会的光景。其实基督徒不是说到圣殿来就可以大声讲话乱讲话，那又不像菜，那又像个菜市场，也不对。那怎么样拿捏得准？那我们自己心里都明白的，老实讲，我们都这么大的人了。可是并不是说叫我们到教会来每个人都一个脸孔没有喜乐的。我不知道多少人到神的殿来是真的心中很喜乐的，因为你在这边来这里，耶稣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圣灵啊，那个John Arnold 的那个教会就是一个啊，带来的一波就是喜乐。我跟你讲啊，我们爱选的圣公密集训练呢 Claudio 来的，那阿根廷的那个大复兴那个 Claudio 牧师来的时候啊，还没有开始聚会啊，我从头笑到尾，我从来没有这样在人家面前这么笑了，这么失态。去年也是这样笑，今年也是这样笑，坐在第一排从头笑到笑到这个酸得不得了还在笑。那今年是去年在那边笑，去年也在那边笑，笑得很不像话，躺在草地上还把旁边的一位师母打了他脚痛得不得了。我笑得从还没有开始聚会，他还没讲到我就在那边笑，笑得东倒西歪，到他走了，他一路上告诉人家那个还在那边笑。我想神知道我的需要吧，说他知道我需要很多的喜乐。笑也不是一个不好的现象，也不是有时候笑有神有很多的意义在里面。今天圣灵的工作就是要把喜乐带回他的教会，这是工作。我已经讲过了，他要我们教会结出果子，借着喜乐，就是创世纪十七章神给亚伯拉罕的，他说我与以撒立的约，以撒是个喜乐，就是笑的意思。神是借着撒拉给他以撒，就是一个喜乐。然后整个约是借着以撒所立的约，教会应当有喜乐，然后我们结出喜乐的果子。基督徒应该有喜乐，如果你遇见了耶稣，你的生命会有喜乐的，应该是一个喜乐的人。我常常说基督徒没有喜乐就像一个人头痛，留着又难过又不能把它砍掉。基督徒应该很喜乐。我要来之前我去弄牙齿，那个牙科医生我准备回去跟他讲，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的广告是说用爱心给你服务。对不起啊，他是你们从前灵粮堂的会友啊，这个弟兄非常的好，我很喜欢他，真的是用爱心跟他服务。但是我回去我准备好好跟他讲，就是他的那个接那个柜台的服务的那个接线的小姐，因为我是第一次到他那里。我从前有一个牙科医生，他因为他的太太呢，夫妻两个人都是牙科，太太自杀了，现在变成植物人在医院里面。我因着这样我不敢换医生，我明明知道他的设备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不敢换医生。我想到我妈妈常常说要济弱扶勤，说我不敢换医生，我就一直这样，直到现最近我有点忍不住了。我有保险，但是我都没有去看牙齿。后来我的先生我就告诉我先生先换了，先生到了这个医生基督徒医生那里去了，到了那里去了，他就说啊、哦、你的太太是林真秀芬姊妹啊，我认识她。然后他就说，我那天去的时候他跟我说，我等你等一年啊，他说他等我，他就跟他的护士小姐说啊、哦、你看过他的书了，说他也是，我看他在跟客人讲话真的很有爱心。但是他那个接线小姐，因为我是第一次去嘛，所以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打电话去问，我说你的医院你们的诊所在哪里呢？他说几号？我说那是不是从哪里进去的？你是什么意思？他一直问我你是什么意思，讲话口气非常的不好。那我到了那个诊所的时候，他一个脸臭臭的也不笑，说我坐在那边我也不讲话。我要去告诉这个医生说，如果你的广告跟你的接线替你第一关就是这样的，根本完全不相符合，那很多客人会因此就走掉了。我问你地址在哪里， 怎么个走？在美国来讲，这个服务是要清清楚楚的、很客气的跟你说，我们的医院是怎么来。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一直问我什么意思，而且口气很不好。我们基督徒这样，第一关，如果人一来看到我们，就是那个脸就是不对，没有喜乐，而且不和气呀、啊。如果是我从前的林尊秀芬呢，我会到了那个门口，我就立刻转头就走了，我管你三七二十一什么 appointment 没有，真的是这样。我那一次在台中圣教会做见证完，他们带我去吃东西，要去吃日本料理。那结果呢，到了那个店里，他那个请客的是一个董事长夫妇，那么说要到一个地方吃，到那个店吃日本料理，还要和他们的牧师啊进去啊。他说要一个房间，那个牧师说我们要一个房间。那小姐说有啦，很贵哦。然后那个董事长看他那个态度很不好，就说走倒水车去。那我就说什么水车要倒水车去，原来过两个隔壁两家就是另外一家日本料理店叫水车。那进去的时候他跟说要房间，他就非常的客气，笑眯眯的，哇，一直把我们带到楼上去，态度非常的好啊。我就看见说喜乐有生意啊，没喜乐没生意啊。教会也是一样啊，外邦人就是我们的顾客，他永远是对的，你就是要笑脸，顾客永远是对的。你要做这一笔生意嘛，要做定，有的话成功，你就是要笑喜乐。基督徒没有喜乐很难做生意啊，外邦人不会来的。所以我讲那个德州有一个霍德利牧师到过高雄来的，跟 Jack Deere 一起来的，那一次在圣光神学院讲的，他说啊，他很喜欢吃那个意大利瓜，那个叫 Zucchini 啊，他的孩子不要吃，他说那个菜很好吃，那个菜的确很好吃，他儿子不要吃，他用的什么 ice cream 啊巧克力啊，跟他讲他都不要，宁可不吃他最喜欢的巧克力跟 ice cream， 但是他宁可不吃那个，他都不要吃这个菜。那牧师说好，他就弄一大盘，师母弄一大盘给他吃，他一面吃一面说嗯 yum yum， 嗯，一面吃一面嗯，他的儿子看了，然后他吃完了，他跟师母说再来一盘再吃，嗯 yum yum， 然后他那个儿子看了说 daddy，我们可不可以试一点点？他说：“你可不可以给我试一点点？”那牧师就给他一点点，爸爸就给那个孩子一点点。吃了以后，他说：“我可不可以再试一点点？”然后接着他就吃了一大盘。他说：“基督徒应该是这样，我们应该享受主，嗯，呀呀，耶稣太好了，怎么可以苦瓜脸的呢？”我们的主是叫我们这么喜乐的，哎，除非你心中你没有这个，除非你心中你不真正是信的这位是耶稣，你信到不知道信到哪里去。你信的如果是耶稣啊，我跟你讲，打包票一定是有喜乐的才对啊。今天早上的诗歌啊，信靠顺服啊，信靠顺服，意外并无别路，若要在主里喜乐，只有信靠顺服。这是我们圣教会的诗歌副歌。跟你们的有一点点不一样，若要在主里喜乐，只有信靠顺服。在基督里面是有喜乐的，而且是常常你每次进到教会来应该很喜乐享受主的同在，就是应该是这样的。那这样他们就会说我试试看，一试就是再试，就试不停啊。基督徒应该有喜乐，而且要带出很多的见证，我们的生活天天恩典都是很喜乐的，真的是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应该是这样。所以这今天教会的光景，我们实在每个基督徒应该好好的反省反省。神今天在教会在各地，你看他一直在做这个工作，我们要重新回到主的喜乐里面，这样我们才能够有传福音的那个恩典，也才能够带领人来到神面前。我要来讲关于这个原则，传福音有几个原则。我先讲到关于传福音的几个原则。第一点， 啊，我讲到路加福音十五章的第一节到十五节，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到十五节，那边有六个原则。我昨天接到了那个彰化林南堂牧师给我的一封信，他真的很聪明啊，跟你们牧师一样聪明，夸你们一句，他很聪明。我们爱学员做的这个七十乘七的徽章啊，这不叫七十叉七啊，常常很多人问我，您姊妹这什么东西七十叉七，我说七十乘七，这个我也是，这个我借的这个东西也传了好多福音了。我常常搭飞机啊，他们会问我，你这是什么，我就说你是基督徒吗？不是，我就开始跟他讲，是，我就说那圣经节你彼得说饶恕七次那个，他一说哦我知道了，七十乘七。那黄玉成牧师做什么呢？他看了我们这个爱学院，这是陈仲恩牧师设计的，他看我们这个东西，他寄给我，在我的皮包里面有99+1，他做的跟我们一模一样的，99+1，100只羊，做他们传福音，他们彰化林良堂以后的一个徽章。我看你们赶快去想一个七十乘七，我们爱选想出来了，99+1他没拿去的，你们再去想一个，你们牧师很聪明，可以想得出来的，我知道，我有信心啊，去想一个你们的徽章。他说那一个99+1呢，你们牧师大概有答案了，他在跟那个陈传道讲，他说那个坚信金信会的两个心，那他这个99+1，他说以后他们现在连他们什么，他们还有帽子更厉害，他们有什么东西都有，那是他们的徽章。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到十五节那边有六个原则，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那边有六个原则。他说那100只羊丢掉了一只，他说神说把那99只撇在旷野去找这世上的一只，找到了就第一要去寻找，要去找，不要丢掉的就管他去，还有99只嘛，神说要去找，找到了呢，他说要去找，一直的找，直到找着了，不要找一半找不到也就算了。那个就是什么呢，那个去找跟一直的找不停的找，那个是一个维护的心，一个真正的爱心，怜悯的心，求神给我们有这个怜悯的心，一直有这个怜悯的心去找，没有怜悯的心你会找一半就算了，反正那个跟我也没关系了，有这个很爱灵魂的心，一直找，直到找着了，不要找一半放弃，找到了，找着了呢要欢欢喜喜的，不要找到了很生气啊，你这该死的东西，谁叫你到处乱跑，害我们全部的人都撇下了圣功就找你这个罚跪。他说找着了是欢欢喜喜的，没有生气的，欢欢喜喜的，哎呀找到了一个失丧的灵魂，心中何等的高兴，欢欢喜喜的，然后呢把他扛在肩上，扛在肩上，扛在肩上就是那个球队打赢的时候啊，要把他选手啊主将啊把他给他展示，你看那个选手啊都要在那个场上，那被抬得高高的绕一圈呢、啊。我们基督徒孩子找到了世上的羊，我们很高兴的把他扛在肩上，就是展示给人，让人家知道，不要找到了一只，这只大概不太好看吧，把它藏起来。神说把它展示出来，带回家里，带到神的家，不要去传福音找到了，那就算了，随他去啊，自生自灭。没有一个父亲生了一个孩子，一个父母亲生了一个孩子，让他自己会自生自灭的。我们会把他照顾，因为他是刚刚出生的小婴孩，需要照顾，一直不停地给他看顾。他说扛在肩上带回家来，带到永生神的家，就是教会，扛在肩上就是介绍给众弟兄姊妹。有一些我最近呢、就在美国，我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就去走几个教会，每个主日崇拜，有时候我到外面去，在的时候我们就故意到几个教会去看，我就发现我在做一个实验，我就发现很多教会都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去到那里，没人管你，除了牧师跟你打招呼。那些弟兄姊妹好像跟你好像不相干的，新来的人他们不管的，就是没有给你很觉得这个教会很有亲切感，我要留在这里，没有觉得他们像那个粘苍蝇的苍蝇板一样的把你会粘住的那个吸引力，没有，那只有那个牧师会在后面一直跟你点头。那一个教会没有给人，我们要照顾那个新来的，把他带到教会来，要介绍给弟兄姊妹，扛在肩上带回家来，还要最后一步要为他请客，告诉你的邻舍说，我失掉的羊已经找到了，你们与我一同欢喜吧，为他请客，把弟兄姊妹带到家里来，大家一起吃一餐饭，让大家认识他。我很早以前我就在这个我的圣经里面写一零一的原则，在这段经文旁边，丁妈妈三个原则，日本的那个丁妈妈有三个原则，她传福音，她的教会在东京，有一个房子里面住得好的，你到那边可以免费吃住，但是一定要读圣经祷告。我介绍不少人去，留学生在那里，他每天他跟我说他家有三四十个人吃，他说每天一大早起来，哎，牛肉就是这么，那个肉都是这么一大堆的，很多的，因为三四十个人吃。他传福音，他教会的增长很快，他说他训练他底下的同工，每一个人有新来的同工自己都心里有默契，一个盯住一个，好像打篮球一样紧迫盯人。那我想你们教会这一点应该很成功啊，因为你们的牧师说他打篮球的，那么紧迫盯人，一个盯住一个，早上来聚会，下午就立刻请到家吃饭了，当天立刻请到家里去吃饭。而我曾经学他这一点，学得很成功，真的有效。有人来聚会，我请他，我是隔天请他到我家来吃中餐，我就开始跟他传福音，开始跟他教他怎么读经，怎么祷告，跟他讲十一奉献，讲怎么守主日，用六个礼拜，这个人第二个礼拜已经开始会传福音了，打长途电话传福音了，六个礼拜把这基本的六件事情告诉他。然后他还跟我说，林姊妹，你所做的那些我现在还不会做，但是你烧菜我会烧，我可以帮你忙。他已经可以侍奉了，不简单了，我们要付代价，这个投资是值得的。教会应该有同工有这样的默契，新来的我们要怎么造就他，其实是可以的，紧迫天年的战略。那你们有小组最好把他带到小组里面去。那我想到都是主耶稣的，不是我的，所以我就去摸着那边，感谢主，感谢主，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摸摸不会痛了，心就不会痛，不然我的个性我是很生气的，那么贵的东西给我弄坏了。哎呀，当你知道那个东西不再是你的，你已经奉献给神，并不是说神的东西你就不必爱护，就是说人弄坏了你不会生气了，因为再也不是什么都是我的，是主的。然后第二件，人到你家里来，住到你家，他说因为他自己的个性啊，他是什么毛巾，自己主人用的东西都是上品，因为在美国有很多很贵的那些啊浴室的用的东西啊，都是有写，有的甚至很装，很特别，还把自己的那个 last name 啊，就是你自己，像我姓林就是 Air 啊，他就去绣了一个字哈，那写的真的是很奢侈的。那他自己以前吃上等的牛排，东西都用那个那都特别的。他说，但是呢，自从把家开放，住了很多人以后，他说我跟他用的东西完全一样。你要接待客人就是要这样，跟客人用的是完全一样，等于是把最好的跟他分享。第三，你是24小时站暴露在人的面前，那就应该知道怎样行才是合宜的。人最能够暴露自己的缺点的，就是跟人家一起相处的时候，就是住在一起的时候最清楚了。你要看一个人的个性，你就跟他住一起就知道了，最清楚了，住得越久越了解，对不对？所以他说，我们基督徒当你把家开放啊，你接待人住的时候啊，他说你是24小时在人面前的，你当知道你当如何行。 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我们都知道。这是他的三个原则。对我来讲，传福音，我因为那一个姊妹，我带她信主的时候，我就带她六个礼拜，每一个礼拜跟她约一天。所以因为那样，我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你为主传福音一定要付代价，这个代价你一定要付。当我第一次他第一个礼拜来的时候，我就叫他读圣经，然后他回去，我就发现我跟他说，你今天晚上回去要好好开始读圣经，明天早上起来读圣经。结果他没有圣经，我也不能把我这本给他。最后幸好我妈妈去的时候还留下一本小小的，旧很旧很破的，我就勉为其难把那本圣经借给他。所以我后来我就立刻去买了十本圣经新的串珠，放在我的家，从此预备每一个我带领信主的，我准备就是那个圣经要送人的。我们基督徒为主应该花这个钱，家里预备一些圣经，当人来的时候你传福音，你就把圣经送给他了。这个代价我们要计算，为主要这个钱要舍得花出去。我第一次1986年回到台湾，在台北的林良堂门口搭计程车，蔡国山牧师跟我在那边，我要去那个牙科诊所的时候，他找那个团契的主席，他叫了一个计程车，一个女的司机。我一上去，他笑眯眯的，我看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我就知道只有差不多5分钟10分钟的车程，我立刻跟他传福音。跟他传福音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哇，这一次回来哦，正好两个很奇妙的见证，我就立刻跟他分享。哇，他一听了，那他说小姐已经到了你要到的地方了。他说不过我要问你怎么祷告，因为我在跟他讲祷告的果效，讲那个传福音是我祷告怎么祷告。他说那怎么祷告，我说这样好了，你现在呢，你再看你要怎么绕，你去绕一圈，我跟你讲怎么祷告，等我讲完了你把我送回来原来这个地方。但是我跟他讲明，绕来绕去这个钱我付，我不要让他觉得说那我付，我绕了你这个汽油我要花的。我跟他讲明，先声明我来付这个钱，你去绕，不然他听不进去的。那我说我教你怎么祷告，等我讲完了你给我送回来就好了，只有一点点钱呢、啊。然后我就跟他讲说记得礼拜天去聚会，他说好。我说就去刚才你送我上车的那个教会，宁良堂前面，我在那边，我说你就到那边好了。他跟我说好。那个女司机姓陈，其实我那时候很傻，那时候还不够老练，应该把他的名字记下来，以后跟他保持联系，或是说我应该跟他再做一个祷告。我那时候就少了这一步，因为没有经验。后来有一次，我不是说我到了一个我来台湾做见证呢，隔年然后我就要去带孩子要去故宫，在美达罗抽奖，他说11点以前，我去那个买那个车票完，隔壁的在那边有个McDonald买了中餐，他说还有5分才11点，你可以抽奖。那也我就叫我的儿子，他伸手一抓起来，10号，他说你中奖了。我说中什么奖？午餐免费，说买了568块，好像没有记错，568块。哇，那一天我们每个人四个人，一个人，我跟两个孩子还有表堂妹，四个人一个人一份午餐，上车从那个地方到故宫。搭计程车200-300块钱吧。哎，我们就跟那个司机传福音了，跟他传福音了，他听得很高兴，因为我一上车我要他注意听讨好，他对耶稣有好印象。我说你知道吗，我们中午耶稣请客啊，我说我这一份午餐给你吃，我准备不吃了，我就给他吃了，我把那一份午餐送给他了，一份午餐免费的，耶稣请我说耶稣请客，我就跟他传福音。下车到了，他说，我说你要不要信耶稣，哦，他说有这么好的神，我哪里不信。哦，我说他就信耶稣了，我就给他算数了，他信耶稣了。他说这么好他怎么不信呢、啊、要付代价的、啊、这还小。我有一年，我那一年我回到台湾，回到美国去，我的表哥打电话给我，我那个表哥当医生，在美国30几年了，他是纽约医院的主任医师，精神科脑科。他只有一个儿子啊， 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这儿子是淋巴癌末期。那我的表哥，我的表嫂打电话给我，他说：“你为我这个孩子祷告，叫 Richard。”他说：“你为他祷告，他淋巴癌末期。”他自己当医生的啊，他知道什么病啊？淋巴癌是说癌症里面最难医的，对不对？听说淋巴癌末期，他说医生说还有最多两个月的生命。哎呀，我表哥很难过，表嫂很难过。我就立刻决定，我算了一下，我那时候不像现在可以东飞西跑，不必先生带啊。那时候啊，什么都要拉着先生去买东西，算钱也说，哎，你付，就跟在他后面。然后呢，上飞机跟我先生说，我们要一起走啊，他两个孩子也要带走。这一算，旅费来来去去，一定要至少我给他算算3000块美金呢。1987年呢，3000块美金呢，我就算上我跟神说，他们家五个人都还没有信主。那时候我给他传福音传不进去，他比我好啊，所以我没有办法传了，因为我跟我先生常常吵架啊，整天就听到我们两个意见不合，一个慢吞吞的，一个快快的，两个人总是意见不合。那一个不太会讲话的，我也不说我伶牙俐嘴了，只是他真的不会讲话了。那所以呢，所以我五个人，他们家五个人，那时候他需要耶稣了，好了，我给他传福音了。所以我说我们基督徒要喜乐啊。当我吵架没喜乐的时候，他说你信什么耶稣，我比你好哎，我比你有钱，我比你好，我什么都比你好，你那个穷博士有什么了不起，也没喜乐。等到我遇见了耶稣，开始有了春天，我有很多见证的时候，我告诉他的时候，他羡慕了。等到他的儿子淋巴癌的时候，他找我了。然后我就算算，我说主啊，好，这下3000块换5条灵魂，我觉得很贵啊。而我们去的，他的儿子那次得医治了。这见证我不再讲得太长，我记得我讲过是吧？他的儿子得医治了，全家信主了。你知道我这一趟从台湾回到美国，10号回去，我17号的飞机就要到纽约他那里做见证，到21号，到他们那边的教会。3年前我去的时候，他说跟他牧师说，我那个给我们祷告的表妹来了，就跟他传福音了，全家信主了。他前不久跟我说，他哪个姐姐也受洗了，复活节才受洗的。哎呀，现在是一大串的。就是使你们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神是分派我们去结果子，要付代价。现在我觉得3000块很便宜，太便宜了。为主付代价，这个是一定要计算的，我们一定要去付这个代价。传福音还要有智慧，真的难怪我常说，圣经为什么神说你们要寻良像鸽子，灵巧像蛇，要稍微精明一点，不要傻不愣登的，总会稍微要看气候。就是我有一次从台湾从美国要回来，坐在飞机上，在飞机上呢，有一个太太抱着一个小婴孩，她去美国生产，那么孩子才30天，她抱回来，前面她坐在那边紧急门口旁边那边呢，有一个一个先生坐在她旁边，而我的旁边坐着一个先生，所以我就看他抱着孩子，那我就跟我前面那个说，我说我跟你换个位置好不好，我说这样我可以照顾你旁边那个女人，帮他抱着婴孩，我知道不是那么方便，他跟我换，他当然要啊，因为他旁边那边太吵了，他不要啊，我跟他换，换了以后啊，14小时啊，我想时间很长的，不必急，有时候不要太急，什么时候该急什么时候不该急，我们要有聪明了，我就不急，我算好了，计算好了，因为我知道飞机不会掉下去，14个小时。那我开始上去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他就我说你这个婴孩怎么样啊，他就说哦，他去美国生产啊，这个是什么，我就开始跟他讲，讲到孩子啊，真的孩子啊，我说那你空中小姐可以给你一个东西，可以给孩子躺在这里的，你可以跟他要一个床，那我说你可以跟他要尿布啊 baby 布啊，他们都会准备的，我说你可以跟他要，因为他都不懂，那我就告诉他，然后他就在讲他孩子老大几岁啊，那么这怎么讲了一大堆啊，我就跟他说我是读儿童教育的， 因为他看我讲了一大堆关于孩子，讲得很起劲，我说我读儿童教育的，哇，他更高兴。然后跟他谈，哎呀，我就讲开始讲见证了，讲了很多见证，然后我就讲到耶稣身上去了，就讲了很多见证，讲到上帝了。我讲的时候啊，我讲了讲的就说，哦，感谢主，怎么说？讲感谢主，哦，感谢主，我一直在讲感谢主。等到出来的时候，我说你有没有行李啊？他说有啊。我说那你等一下，这样好了，你只要负责抱着你这个孩子，其他的我来跟你负责。我说你的东西我来帮你提，行李呢你告诉我哪个，我帮你弄出来，这样子，那你出去有人接你吗？他说对。可是你知道吗？他也高高兴兴的，今天遇到了一个天使啊。然后我一路上就伺候他，然后呢，他当我们出了机舱的时候啊，就有一个人站在机舱的外面啊，他说你是不是，某某小姐啊？其实那个人也神经病，他是一个太太抱着孩子，又不是私生子，他怎么叫他小姐呢？他在那抱着孩子，他说你是某某啊，他我现在还记得他名字，他叫卢文慧，住在台北怀宁街，我连地址都有了。哦，他抱着那个孩子，他出去，那个人见了他，他说你是某某人，他说你的先生不能进来，我在这里面做工，所以他叫我来帮你忙。他然后你知道这个太太啊，就立刻回头对我说，他说林姊妹啊，真是如同你口口声声所说的感谢主啊。他立刻学我的口气，然后就说你看神就他说感谢主啊，哈，真的上帝就差人来帮忙了。他立刻会讲说，你看我14个小时跟他讲那么多感谢主有用的，就出去他就立刻回我一句，他说就如同你口口声声所说的感谢主，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一上去我就啊坐在那里14个小时还可以安静一下，我一看到他我知道他有需要，我就跟前面换了位置。然后呢，我知道有14个小时打包票飞机不会掉下去，因为我已经跟耶稣祷告了。我每次进机舱说，主耶稣啊，你的公主进去了，你跟我同进去，不然我就摔得粉身碎骨了。所以我每次坐在飞机上很安稳的，然后我就帮他忙，我算准了14个小时我可以慢慢来，不是那5分钟我可以快，要快速的，什么时候该快什么时候该慢，轻重缓急要搞清楚。传福音，像我的先生，哇，我跟他结婚10年他才信主啊，不是说他不好，是我不好，因为我以前不三不四的基督徒啊，人家都觉得很奇怪哦。哎，他一出差，太太就会来查经班；他一在家，太太只有主日崇拜来，查经班从来叫不动。哎呀，他这先生没信主就是这样，没有信主先拦主。其实我跟你说，是我自己不要去了，因为我不三不四的基督徒根本也带不动他，也不想去了。他不在嘛，我无聊嘛，人家带我去我就去了。所以我信主以后我才讲这一句悔改的话。那我的先生，我倒是很急，可是自己不爱主就不知道怎么做。有时候我们急得像热锅烫上的蚂蚁，像无头苍蝇啊，急得不得了也不知道怎么做，就是因为里面没有爱主的心，所以光着急是表面上的着急，没有用啊。你知道啊，有牧师来我就接待到我家，那时候台南的杨文德牧师，圣教会的牧师到我家来住一个礼拜，每天晚上跟他坐在灯光底下谈。后来那个牧师投降了，他来跟我说，他说啊，秀芬姊妹啊，不要变了。他说，他问我，你们为什么都叫天父不叫天母？说我的先生问他，他说，哎呀，我有时候不要花时间变，为他祷告，他总有一天他要走到神面前的。你知道吗？台南民族路有一家棺材店，1年365天，每天24小时放一个歌，总有一天等到你。那这个，我的先生每一次跟牧师都是很会变的，他也不是故意跟他变，他就是呢，他有问题问他，但是他问题很奇怪。直到有一天，我把王守仁弟兄介绍到我们那个教会的退休会，那王守仁牧师的弟弟王景仁弟兄是我们团契的契友，跟我家住得很近。啊，王守仁牧师很聪明，他就来跟我，我不是说以前牧师不聪明哈，时候没有到。哎，他王守仁弟兄就因为他自己是个神学博士，哎，他那天我们团契的契友都在聚餐，他就把我先生吃完饭大家在聊天，他就把他带到房间里面去， 跟他谈，跟他做决志祷告，说他愿意出来。他就跟我说，林弟兄信主了，决志已经信主了，他清楚知道他要信的耶稣是谁，他很清楚。你知道他一做这个宣告啊，我眼泪掉下来，哇，感谢主啊。他后来那个王守仁偷偷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像他这种大博士头脑的人啊，这种大头脑的人啊，很要面子的，有时候不能在公开的场面一直强迫他，要他这样。他说带他到房间里面去，先让他觉知的再讲。他就这样把我先生带信主了。啊，他一信，他一觉知，我就宣告了，我就到处打电话跟牧师说，我们家这个先生信主了。然后姚牧师是说，你要不要受洗？他说好，就把他带去受洗了。有时候是有方法的，有时候是放长线，有时候是放短线，就是这样子。传福音，求神给我们智慧，那求神给我们百般的智慧，把人引到神面前。今天早上我讲的教会增长的秘诀是爱跟顺服权柄，除非你对人有爱心，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做福音的使者。今天早上我讲到顺服权柄的时候，今天晚上不讲这些，我讲到爱，对人有爱心，教会要对人有爱心，否则很难，教会很难增长。我有一次旧金山的教会请我去讲传福音，那我就等一下，刚才讲到传福音的方法，我还要讲到有一个就是十字架的责罚。你们可以买那本《常胜兵法》的经历，有一本书叫《常胜兵法》的经历，里面有写。这个作者我亲自跟他一起吃，在饭桌上吃饭，我不认识他，在一个牧者的聚会里面，都是牧师，他从加拿大来。那天我是去做服务的，陈牧师叫我去帮忙的。我吃饭一个人坐在那里，他就端着饭来坐在我的旁边，我不跟他讲话，他也不跟我讲话，他就拿着一个餐巾纸就开始折起来了，就撕撕的在桌子上，他就摆，有十字架有永生，没有十字架是死亡，他就摆给我看。结果他上课的时候，哇，那一堂爆满，因为分堂聚会嘛，下午的专题分堂聚会，那爆满，我根本没有办法进那个房子，我是坐在门口，像那个陈传道坐的那样，坐在门口那边听的。那神就说注意听，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结果我学来了，礼拜天我就在教会的成人主日学就分享了。我们那个牧师说，那个有一个牧师，他说，那天我也在那边上课的啊。可是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是一个传福音的好方法，没有把它学过来。然后他就叫我在主日学里面就教。后这一次我到新加坡，忽然间圣灵就感动我说，你要跟邝牧师讲。我就去跟邝牧师说，你给我一点时间，我有件事要跟你分享。他说好。可是隔天一大早，圣灵感动我说，先去祷告动力站祷告，找那个正牧师祷告。那我一进去他还没有来，我就找了另外一位郭区牧祷告。那我跟他讲说十字架的责罚很好传福音呢。他一听，他里面有个感动，然后他就说，你教教我们教会的这两位姊妹，我叫两个人来，这两个很会学东西，你就教他好了，不要讲什么，就教他怎么折就好了。我就教他，这个正妙真牧师一进来就看到他们在折东西，他立刻圣灵就有给他感动，他就说，刚才林姊妹来教，他立刻到大堂。那一天呢，我是在听那个邝牧师的分组，我是听他在专门对牧师讲的。其实不是我要去那边，是他们的报名处的人自己说，林姊妹你去听邝牧师讲，他给我分派的。那我就去那边，我还在等着邝牧师要进来的时候，我看到他进来了，我就过去了。那个正妙真牧师就跟我说，你等等，我们先为他祷告。他说，林姊妹，我就是为这事来的。他说，我刚才一进去看人家在折的时候，学得很起劲，大家很高兴的时候，他说圣灵已经给我很清楚，我专程从那边过来就是要告诉邝牧师，等一下林姊妹要告诉你什么事，你要给他时间。好了，那一堂聚会完了，邝牧师说提早10分钟结束，要给我时间，什么时间都没有给我，还慢了。 然后他说中午要跟人家去吃饭，我急得不得了，我说主啊，不是我的错哦，是你的仆人不给我时间，不是我。我知道他很忙，那一天已经最后一天的中午了。那下午聚会完大家就散了，我也知道他不会有时间的。哎呀，我说怎么办？神说你要尽力，不然的话你回美国去，我要再让你搭飞机来再为这一件事情。哇，我说这下惨了。那中午了，他我说邝牧师你要给我点，他说啊，我中午跟某某人约好了，跟那个香港队的约好了吃饭。他也没有跟我说呢，他一向在那边吃那个中餐的，那边有个中餐馆，他在那边吃的。好了，那一天我就很泄气了，我说主啊，你都看见了，不是我的错。结果呢，我们另外有一位爱心的董事跟我一起去的那个 Daniel， 他就说，云姊妹走吧，我们去吃饭呢。结果我们两个就吃，本来是在附近的地方吃中国菜，后来他说今天我们选一个别地方好了，我们去吃吃麦当劳，吃吃西餐。我说啊，那就到麦当劳去好了。他说好吧，我们去吃麦当劳。就两个人走，就往另外一个方向。我从来在新加坡还没有吃过麦当劳呢，然后就在那边去，我就先看到了那个 Daniel， 不是那个 Dennis， 看到那个 Dennis。 那我想麦当劳还要比较远呢、啊，我走的脚好累啊，我说那就就近吧，在这边吃吧。还好我们一进那个 Dennis 的那个饭店啊，一进去啊，我就看到邝牧师坐在那里跟一大堆人坐在那里。我说哎呦，这么奇妙啊，他已经比我早先十几分钟已经在里面坐了，我也没有看到他往哪个方向走，我不知道，我只能说是圣灵真的神带了很清楚。诗篇七十八篇七十二节，于是他用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诗篇七十八篇七十二节嘛。那时候啊，我进去我就看到邝牧师坐在那里，我就很高兴了、啊。我坐下来，神就说你要面向着外面，我就跟那店里说我们两个换个位置，我就坐里面，他向外面，那邝牧师他们坐那边跟香港那一对。那我就过去跟他说，邝牧师等一下，你要进去讲道之前给我一下时间，一点点时间就好，我说五分钟也可以。结果他我吃完了我就要注意看他什么时候起来，结果他起来了，他就往外走了。哎，我说主啊，完蛋了，他已经到外面了，他突然想一个人又走进来了，走进来就走来到我的那个餐桌那边。我说邝牧师给我一点时间，我就在跟他讲完了以后呢，我就立刻神都已经给我预备好了，预备一张空白纸张，我知道他会学的，一张空白纸张，然后一张已经折好的东西，我动作很快的，我就折，然后我就告诉他排给他看，他看了他开始眼睛瞪得很大，他说哦，他说给我一个纸张，我就给他撕好的已经预备好了一个纸张给他，他就教我怎么折，他就折重复用两遍，他就在那排好了回家。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他呢，那天晚上就最后一天的最后那个牧师们的分享，那个转型教会那个分享呢，那天晚上他回到家，我晚上跟他约好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说我正在这里在学怎么折，我在这里学，我在想应该来怎么跟教会来想看用什么方法来分享这样子。我这个见证啊，有一次我在飞机上了飞机，那一天没有什么人，我在飞机上呢，旁边都位置都空的嘞，可是我偏偏旁边坐了两个美国人，一个美国人一个中国人，两个人坐在那里，这是我们三个人一排满的，那其他都是空着的啊。我心里在想，这样三个人挤这个位置，普通舱挤了三个人很不舒服的，我在想说我等下找一个什么位置。旁边那个中国人就说，这个美国人早先就已经到前面那个找个空位坐，那中国人就说他就跟我说啊，等一下飞机起飞了以后我到那边坐，这样你就松动一点，这样他跟我讲英文啊。当他起来的时候，当飞机起飞了，他起来的时候，他走过去，他看到我在看那个一本书，我那本书叫《祈祷出来的能力》，藤敬辉牧师翻的，我随时带在身边的，里面有20篇，每天看一篇，我就带在身边。他看到我看了中文书，他就说：“你是中国人？”我说：“对。”那他会讲中文，我也知道他也是中国人。好了，他就走过去，就到了前面那一排。我说：“主啊，不对了，他不是外国人了，他是中国人了。那我要跟他传福音啊！”我说：“主啊，你把他叫回来啊！”那结果呢？不久啊，他又折回来了。 他的公事包包还放在那里，我以为他拿东西啊，他就进来就坐下去就不动了，就坐在那里了。然后我就把那个吃饭的那个桌子那个翻下来，我就开始折，然后我就排给他看，我说有十字架有永生我在排，他就笑一笑，他想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老套。然后呢，当我给他把十字架拿掉，我说没有十字架是死亡的时候，他眼睛这么大，他这样赶快告诉我这是为什么。那个桌子咚咚咚咚咚咚的一直响，你赶快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我讲到没有十字架是死亡的时候，他怕了。然后呢，他是加州大学七狗分校的经济系的系主任，他说那一个美国人是我们的副校长，我们两个去台湾开会，哇，那天我钓了两条大鱼。你知道有一我回到台湾，那时候台南圣教会换了一位牧师，陈牧师到我家来，我一回来他就跟我说，林姊妹，明天下午4点钟你跟我去传福音了。我说主啊，我这一次回来是为了我爸爸，要爸爸受洗啊，我跟神祷告说爸爸接受主了，要他受洗啊。是一个校长，老校长，中学的老校长，王校长，去到他那里，哎，一去他家，哦，他听说我是曾校长的女儿啊，你爸爸我跟他很熟啊，我们两个以前常喝酒啊什么的，哎呀，我听得很不好意思啊，讲到我爸爸那些喝酒啊什么的，我就很不好意思。他讲完了，我就找不到机会，好，找到中间一个空档，我马上过去。他坐在沙发上，我就过去蹲他旁边，我就说，我就折这个十字架给他看。我说有十字架有永生，没有十字架是死亡，就折给他看。我讲见证给他听的时候，我说那你要不要信主啊？他说好啊。我说罗马书10:9，你若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就这么简单，这两件事情，你要不要相信耶稣是主？咦，我们传福音圣经要讲清楚啊，你不要每次问他的，你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要承认什么相信什么。圣经是说你若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说就这么简单，是这样子圣经讲的。哦，他说这么简单了、啊、他说好，那我信。哦，我就那个牧师坐旁边，我就说快快收割哦，来为他祷告。那这位老校长就这样接受主。回到家隔天，我爸爸就清早起来就说，秀芬啊，我要受洗啊。哇，我说哪有这么快的，我都还没有跟他讲说叫他受洗，他自己下楼来，自己突然间想到，不知道想到什么，说他要受洗，就给他快快给他，就去告诉台南的牧师说，你我爸爸说要受洗呢。他还跟我说我明天要受洗，我说哪有这么快，你人家教会要预备。那这就是这么奇妙。那等一下我可以教你们，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这个事情多奇妙。这个是在福州的地方，有一个地方盗劫出没的地方，有一个传道人经过那里，那传道人经过那里呢，他们抢劫的人就从他身上抢不到东西，只有一些干粮跟一本圣经。他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他说我欠了福音的债，我要去传福音。他就说你明天中午以前，你如果不告诉我为什么哈，耶稣关于耶稣的，他说你不跟我讲清楚，我就把你杀掉。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天使来向他显现，折给他看，撕给他看，排给他看。然后他隔天跟这个强盗把这一个告诉他的时候，那个立刻信主，跪下来接受主。还有在回教国家，如果是信耶稣就要被处死，甚至你是酋长的孩子儿子，你是那个部落里面是酋长的儿子，照样处死刑，他们的刑罚是烧死。就是有一位部落酋长的儿子酋长的，有一个部落的酋长，他就是信耶稣，明天就要处死刑了，半夜天使向他显现，同样的责罚，同样的施罚，同样的排罚，是英文。然后呢隔天就是因为这样，整族的人都信主。这是一个主张。然后就把它折成这样，把它折起来，对折，折过来的时候呢，这边是这边中间的一半，然后你就拿着这从这个中间的这一半呢，把它撕开，如果有剪刀就剪开，没有剪刀就撕，把它撕到底。通常我去人家家，我有时候预备，有时候不预备，到人家家就很自然的，不要做了紧紧张张的啦，好像要做小偷一样的。我们传耶稣很大方的，去人家家里很自然的，你给我一张纸，我常常这样，给我一张纸， 等一下我可以教你们折，你们先看。那到了他家就到了他家就说，请你给我一张纸啊，就折完以后，折完以后我就很自然的把这些都撕开了以后，把所有短的都拿一边，把这个最长的这个拿到一边，另外一个手，这边都放在一个手。哇，我还教邝牧师表演，他表演得很好。他放在两边，然后你就跟就很自然的，不要很紧张的，就很自然的跟他说，在我手上有两边的纸，在我手上有两边的纸，你要选择哪一边？你不要他说我要这边，你说不对，你应该这边。你就跟他说，你说在我手上有两边的纸，你要选择哪一边？
左边。
趁他，你不要讲他，趁他还没有讲，在我手上有两边的纸，你要选择哪一边？趁他还没有说的时候，就说我希望你选择这边。你就跟他，趁他还没有讲，你就说我希望你选择这一边，因为打开。一面讲一面打开，有十字架有永生，因为有十字架有永生，没有十字架是死亡。当没有十字架的是死亡的时候，你要先讲有十字架有永生。那你说没有十字架是死亡的时候，他就会开始讲。因为你不要遇到的人你就跟他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他听不进去的。可是当你跟他讲没有十字架是死亡的时候，他就怕了，他就开始会想，他就问我，所以他为什么那么着急问我说，那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因为他想没有十字架是死亡，那他就问说，那这十字架是什么？为什么？我就是要他问这句为什么，我就是他要他引他问我这句十字架，那为什么没有十字架是死亡？为什么这十字架到底是什么？当他开始问我十字架的时候，我就可以从十字架来讲起了。耶稣为什么为我们死在十字架，开始讲，然后我就可以讲一些我的见证，很容易啊，就把他们带到主面前，很容易把他们带进去，很容易做你传福音的一个起点开始的方法。因为很多人都在问我这件事情，所以我特别要讲这个啊，你们可以两个两个学，学到你觉得很自然，不要让对方像刚才牧师拿了麦克风说我要这一边，那我说不对不对，说你们的牧师是在钩子要撑。然后呢，我要讲到没有爱心很难做福音的使者啊。当我那一次要去旧金山传福音的时候，要去讲传福音的时候，我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那个有一个老人家的车子门没有关好，那我就过了红绿灯停在那里，我就跟他讲，把窗户开下来跟他讲，可是他听不见，他放了一大堆棉被啊枕头在后面。两个老人家大概有80岁左右，我美国80岁的老人家是可以开车的，如果有拿到政府每一年他许可你开，你还是可以开的。那他们两个就要上路，我知道他一定要是可能上往金门大桥那个方向，那我就跟神说，哇，他没有听到了，那个门没有关好，很危险。那我就跟神说，你再给我下一个红绿灯，让我们两部车可以又同时停在那里。不，他过去，我没过去，怎么可以？那我就跟神说，两个同时停在那边。哎，果然神听祷告了，神就给我一个感动，说不要跟他讲了，你就下去给他关门啊，去给他做就好了。所以我就下去把他的车门给关好。上车的时候，那一天我的女儿跟我一起去，我这个女儿就跟我说，他妈妈下一次啊，你替他关门的时候，你要跟他说耶稣爱你。他说你要跟他讲耶稣爱你，他这样子有一天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想起那一个东方女孩子跟我说耶稣爱你，他就会找耶稣。他说这个时候，什么时候你把那个爱的种子撒下去的时候，当那一天到了，神就将他发芽了。哇，他跟我讲这个。后来啊，我每一次像这次我住在那个旅馆，我每一次到了旅馆给那个服务生啊，因为他这次一共我有9天住在那里啊，他知道，他看我整天带圣经进进出出，我说他知道我是基督徒，我给他小费啊，我雇用那个信封外面给他写耶稣爱你。我在新竹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给他写耶稣爱你，就让他知道，不是我如果没有耶稣的爱，我是不会做这事的。跟他讲耶稣爱你，什么时候你把这个爱的种子撒下去的时候，有一天神会叫他发芽的。除非我们对人有爱心，否则很难传福音，很难做神福音的使者。爱心就是神的怜悯 借着我们流出去。这就是爱心的定义，神的怜悯借着我们流出去。犹大书二十节，他说你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灵里祷告，保守你藏在神的爱中，仰望神的怜悯，直到永生。当神怜悯我们，我们才有能力去怜悯别人呢。我们要做神恩典流通的管子，成为满意的福杯，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神爱世人，神的恩典是定义要流到万民呢。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神对亚伯拉罕说啊，他说我必赐大福于你，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啊。神要我们成为一个恩典流通的管子啊，这就是恩典的流露，叫我们成为一个满意的福杯，成为别人的祝福啊。以弗所书二十二章十节那边说，你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做成的，为要行善，乃是神所预备要你们行的。你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为要行善，乃是神所预备要你们去行的。神要我们做一个有恩典的人。在提多书三章八节，提多书三章八节那边说，是以信上帝的人，叫他们要学习正经事业，这是美事，是于人有益的。正经事业，有一天我在读这个，注意看下面小字叫做留心行善。他说使那些以信上帝的人要留心行善，这是美事，是于人有益的。神说要去做，要去做。那我就想到在马可十章二十一节，马可十章二十一节，耶稣对那个人说，他说圣经是这样写的，他说耶稣爱他就对他说，耶稣爱他就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就必有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积在天上。他说耶稣爱他就对他说，你变卖你所有的，去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积在天上。神是要我们去怜悯穷人，去怜悯人。因为箴言十四章三十一节说，怜悯贫穷的是尊敬主，怜悯贫穷的是尊敬主。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我这几天一直讲过这个圣经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四十节，四十五节他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若坐在一个最小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你们若不坐在一个最小弟兄的身上，就不坐在我身上。所以神要我们去怜悯人，去爱人，神的怜悯透过我们这个器皿流到人家的身上去。有一天呢、啊，就是过年呢、啊，啊，十二月、啊，十二月三十号的，十二月三十号，隔天就是三十一号了，那要过年了、啊，隔天就是过年的除夕呀、啊，的前夕呀、啊。三十号那一天，我到 Price Club 去买东西呀、啊，就是像台湾的这种万客隆，我到那边去买东西，因为孩子回来嘛，过年假嘛，所以我要买一大堆，去买一大堆食物啊，还给他们买一些他们要带去的东西、啊，所以我。买了东西以后回来啊，车子出来，那么三个车道，那弯过来这边是一个 expressway， 是那个快速车道，像高速公路这样，没有像高速公路65迈那么快，是50迈呀、啊。我的车子这样绕过来的时候啊，这个有四线车道，我是在最外面，因为绕过来是在最外面，我是绕最后，因为我家就往那个方向要右转，所以我就过来。过来的时候看到这个安全岛上有一个人站在那里，瘦瘦的，那个时候风很大，天阴的，又已经天暗了，十二月很冷啊，他一个人瘦瘦的在那里，拿着一个纸牌子 homeless， 没有家的，站在那里，他跟人家要钱，好可怜好可怜。我就车子弯过去，我说哎呀，这个傻瓜，谁叫你站在那里，你站在那里，这高速公路上谁会给你钱啊，而且你要站也站个对的位置嘛，谁叫你站在那个地方。所以我的车子就这样经过，因为他应该是向着这一边的，他才拿得到东西钱的嘛，他向着那边的人，大家都是这样一转快，哪里有人停在路当中的，那交通就会大乱呢。那所以我说哎呀，这个傻瓜，然后我就开始开过去。神就说你坐，现在你坐。那我说主啊，我的车是在外线道，四个车道啊，圣灵就感动我，因为明天就是除夕了，这个人很可怜，那很冷的，我看哪个车过去他好像分不到钱，那神就感动我，我就跟神说，后来我那个速度很快的一直开啊，我说主啊，那现在就算我回去他还会不会站在那里，因为已经过了有一段路了， 所以你一直感动我回去，但是我就想，哎，他回去他还会不会站在那里？想想神说你现在去做，我就立刻从外线一直换了四线到最里面这一线，到前面我就去做一个 make U turn， 就转过来，我就说主啊，我现在去他要在那里。当我一去的时候，我心中一路在想，我要给他多少钱？我说给他20块，后来就加到我说给他30块。我皮包里面有一张20的，一张10块钱的，但是我有几张100块钱的。那我那时候我就想给他30块。我车子转过去的时候，我就开最里线。当我到那里的时候，这个人不在安全岛上，他站下来在最里线那个车道上面。我到了后面，我不敢去惊动他，我就车子开得很慢，因为是红灯，我就开得很慢，慢慢的，我就给他轻轻的按了一下喇叭。